我们继续来谈观身不净出离净道啊，这个主要是对修解脱道的出家人而言啊，那对于在家人是不适合啊，比如说你对你的这个父母亲对你的配偶说啊，你脏得要命，那你什么都不行哇，那这样子这个家庭怎么能够和乐啊，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和乐的啊，因此呢这个观身不净的适用只有在修解脱道的比丘啊，但修解脱道的比丘如果修不净观啊，太过猛烈也会产生厌身，所以佛的弟子修不净观自杀的人有好多，那这个佛陀后来就不倡导修不净观，因为修不净观全身通脏得要命，干脆死了算啊，所以佛陀才说改修呼吸观，观出入息，那观出入息，观出入息就很中性，不会产生那种厌恶的心啊，不会产生那种厌世想要自杀的心啊，这是我们要清楚的。最重要的观身不净，重点就是在后面的那个离，其实就是离贪啊，不要贪啊，因为出家的比丘守戒要清净。啊，如果还认为众生很美好，很容易引起贪心，一引起贪心，那就失掉戒体的，不止戒体没有，连戒相都守不住，这样子就不好。其次，我们就看到观受是苦，观受就是一切的感受。一切的感受不仅仅是苦苦，也有坏苦，也有行苦，只要是无常就有逼迫性啊，出离乐道，这个是修解脱道者认为娑婆世界是快乐的，就贪着这个娑婆世界，就产生不了出离心啊，如此这种修行法也只适用于修解脱道的出家人啊，对于这个在家人啊，其实并不怎么适合。在家人呢，最重要的是智慧，所以大圣讲空慧，讲空正见，讲大悲心啊，这个才是重要啊，否则在家人。跟着修解脱道的比丘来修，到最后都不能够适应世间的生活啊。那如果你是修解脱道的出家人啊，你可以这样子啊，你可以观受是苦，出离乐道，不要颠倒见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这个最重要就是印度的情况即使今天到印度去，我们都会感受到印度的那种逼迫性，那种令人心慌张的不能够感到心很平衡很平和的境界，更何况古时候，所以古时候的印度人都有解脱生死轮回的观念，那像这种念头在中国就很难产生，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因为中国的气候春夏秋冬各有变化啊，不 不像印度啊，不像印度哈、啊。我们说观受是苦，出离乐道，这个只适用于修解脱道的这些僧众啊。观心无常，出离常道啊，这是认为世间是恒常的，那您观心无常。生也是无常，受也是无常，法也是无常。那为什么特别强调观心无常？因为心的无常最容易观察到，我们身体的无常可以观察到，但不像心，在一刹那就可以观到心的无常。只要闭起眼睛，我们就可以发现妄想纷飞，就可以体会到无常。但是这个身体啊，今天的身体跟昨天的身体差不了多少啊，除非碰到意外的车祸、意外事件，否则的话感受不到那么强烈的无常感。可是心每一个刹那都可以感受到，都可以感受到啊。观法无我，出离我道啊，这观道一切诸法非常依主宰。我的意思就是常依主宰啊，可以出离我道啊。要注意，这个都是修解脱道的出家众所应该修的。如果是修菩萨道的啊，要提起空慧，要提起般若的正观啊，如此才能够达到不二，如此才能够呢啊，既不会有贪着的心，也不会有讨厌的心，可是却有智慧，用各种方便以大悲心为动力来救度众生。又观身念处，离与团时啊，那后面呢是用四时来做这个离的对象。那团时啊，团时就是印度人不用筷子，他们是用手指头把食物捏成一团，用大拇指送进嘴巴里面吃啊。那观身念处就离与团食啊，因为是观身不净啊，因此就产生出离心。而这个团食是长养色身的啊，是长养色身啊，这是叫我们不要贪，这是食啊。因为所谓食的意思呢，就是一种养分，它会维持我们的生命。观受念处，离与处食啊，这里的受主要是指眼受、耳受、鼻受、身受、身受啊，脸受外境啊，也就是接触的时。我们如果一直贪这个境界，就离不开境界，就会被境界所影响。观心念处，离与事实啊，事啊，那就是这个我们的八识啊，就离开了八识的食物。八识的食物是什么啊？八识的食物就是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我们的分别心啊。只要有分别心，就会留下种子习气在阿赖耶识中，这个叫事实。那观心是无常啊，既然一切念头都是无常，那一切念头都是平等，那因此没有所谓哪一个念头 是快乐的念头或是苦的念头，既然都是无常性，就不是可以任令我们安住的。观心无常啊，我们就不会起分别心，任何的境界、任何的念头、任何的名言啊，都是心所造，因此虚妄无实啊，观心无常啊，就可以离事实，观法念处，离与思实啊，法念处一切诸法，观到一切诸法无我啊，就可以离开思实。世间的食物有四种啊，断食又称为团食，断食、促食、思食、事食啊，这些都是令我们不断生死轮回的食物的养分。而出世间的食物有五种啊，让我们离开烦恼的啊，这些包括啊所谓的愿食啊，那发愿的愿啊，愿食，还有念食啊，提起正念的食物可以令我们离开烦恼，还有戒定慧这三食啊，这个是出世间的五种食物。而世间的四种食物会长养我们不断在世间轮回，有烦恼有痛苦。我们再来看这个受的定义，受的定义在梵文、巴利文都称之为 Ve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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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英文呢、啊，就用 sensation 来表达，有的时候称之为 feelings 啊，各种各样的 feelings。那什么叫 sensation 呢？ sensation 就是我们的 five senses， 我们的五种感官啊，对于外境有所感觉啊，有所 feeling。那个时候叫做这个受啊，就是 Vedana。 这个 Vedana VE 它的字根呢是 VEVI， 那 VI 的意思就是知道啊，这知道它的知，那知道有什么东西存在，有什么东西出现，或是什么东西消失，什么东西不存在了，那个就是知啊，我们知啊，一定有所知，一定都是分别。比如我们知道张三在，那表示有一些非张三的其他非张三的有人不在。哎，我们说，哎，我知道这个是黄色，那就是有分别，它不是黑色，不是蓝色等等。所以有所知啊，其实就是不知。深造大师写的造论，深造大师写的造论当中有四论，那其中一个论叫做般若无知论，那般若无知，他就解释佛教里面的智慧什么叫般若。那般若是无知的，如果你一有知，一定不正知，也就是你没有看到真理，没有看到体现，只是看到表象。那看到表象，这个表象一定有青黄赤白大小方圆的不同。如果你看到这些，我没有看到其他，比如说你看到有，我没有看到空，虚空这么大，你竟然没有看到。你只有看到这个微小的一棵树，微小的一株草，或是一朵花，你就在花上面呢，这个升起种种的 sensation， 种种的 feelings。 这个表示你是无知啊，知己无知，那无知即知，这僧伽大师写的就是般若是无知的啊，因为般若翻译是 prajñā， 那 prajñā 呢就是圆满的知啊，圆满的知呢也就是没有分别的知。如果我们心意识的视之呢，叫做 vijñāna， vijñāna 那是有所分别的知。古时候对于 vedana 又翻译成痛，或是翻译成觉啊，然后翻译成痛，翻译成觉啊，觉呢就是觉知，那、啊、觉知。啊，所以什么叫有寻有视？玄奘大师又把它翻译成有觉有观。玄奘大师把寻视翻译成觉观，这个觉就是受啊，就是哎，我们感觉到，我们感受到，某一个所缘境的存在，那个叫觉。啊，也就是寻的意思。那至于痛呢？痛就是表示我们一觉知有什么外境存在，我们的心就不安啊，就会有苦啊。这个受，如果我们去解释它的话，它就是心所之一呀。那心所就是心。所有的心所产生的，这个叫心所啊。比如说这个土地，它不是心所啊。山河大地、草木、万物，这些不是心所，这些不是心所产生的，这些只是心去感受的啊，那不一样啊。心所是属于心的，这是属于心的重要啊。心所的名称有很多，如果在大圣唯识学就有51种心所法，51种。而受在大圣来讲是五遍行之一，遍是普遍的意思，有5种普遍的心所法啊，就是所谓作意、触、受、想、思，也可以把触放在前面，触、作意、受、想、思。一般如果讲唯识学的话，因为比较强调心，所以就把作意放在前面，作意、触、受、想、思，这个叫五遍行。所谓五遍行，就是整个八识都有五遍行，而八识它不是一，它不是灵魂，它不是不变的。前五是一直在改变，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的第六识念头也一直在改变，很容易觉察到。第七识、第八识，一般人觉察不到，但觉察到的圣者就会发现，第七识、第八识也是行法，这是生卡拉，它是重。生灭，生卡拉，前面讲过，卡拉字根是卡，卡就是造业的业，有所动作。上是三个生前大众的意思，也就是重动作，就是不断的在动，不断的在动，刹那的在动，这称之为行。唯识学家说，即使我们内心最深处、最深处、最基本的心呢，它都不断的在动，它都是众生灭， 不断的在来来去去生生灭灭，那个叫等流变。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有等流变，有一所变。等流变啊，就是那个种子时期啊，它是不断的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个叫行。第八是只有五种心说法，就是五片心，而其他的心说法第八识都没有啊。第一个解释就是五片心呢，作意处受想思片语八识，八识都有五片心。那第二个呢，任何的情绪作用，其他的心说法都一定会经过五片心，都已经会经过触、坐、意、受、想、思。那我们说这个第八识怎么会触呢？啊，第八识怎么会触？第八识内心很深呢、啊，它怎么会触？啊，因为我们都解释错了，以为触呢，就是我们的感官接触外界，这个才是触。不是的，这里的处是非常维系的。第八识中的种子不断的等流变，有等流变呢，就是前一个刹那后一个刹那都不同，就像流水一样。我们看起来流水好像不变，好像都是水，其实不是。流水当中啊，有很多的空隙我们看不到。那第八识在《解释密经》称为如瀑流啊，阿陀那是如瀑流，它这个等流不变，详细不变。阿陀那是甚深细啊，非常深，非常的微细。它是刹那生灭，先有五片心了，之后才有其他的心说法啊。因为前七识都是由第八识而来的，而第八识只有五片心，先有五片心之后呢，才有第七识，才有前六识。也就是我们所有其他的心说法都要经过五片心。五片心就是触、坐、意、受、想、思的这个触、坐、意、受、想、思，或是坐、意、受、想、思。那我第八是甚深密呀、阿陀那是在《解释密经》里面指的就是第八识。这个第八识非常深，非常密啊，它像瀑流一般不断的转起啊。所以所谓的坐意呢，就是第八识它是心，也就是有 vijñāna 的功能，有视知的功能，有知道的功能啊。它坐意到这个相分的存在，也就是种子习气，明眼种子不断的在等流变，就像流水一样，像瀑布一样，它并不是一条水，而是有很多水滴，当中有空性。那这个第八识本身的见分功能，它注意到相分的存在，这个称之为注意啊。那有坐意了，而后就有触，有触就有受，就有想，就有思啊。一到思，那就是起分别心，就有所造业，就会有其他的心所法出现。这个是唯识学。那唯识学之前在不派佛教 就是所谓的一切有部，也就是唯识学出现在印度的西北部，现在喀斯米尔的地方啊，喀斯米尔地方啊，以前称之为祭宾国的那个地方，那个是一切有部的大本营啊。唯识学是从一切有部的思想然后开展出来的啊。如果是一切有部，就把受当成是十大地法之一。所谓十大地法，就是有十个心说法，它用大地来譬喻，大地会升起一切万物，一切动植物是依大地而有，这表示我们所有的心理作用、精神作用、情绪等等都是依心而有，依心而有。这个一切有部没有第七识、第八识的讲法，但是有心的讲法。而这个心它有十种大地般的作用，那后来唯识学把它分为五片心、五别境啊。这唯识学就是在俱舍论、在大毗婆沙论发展出来的思想，它就比较精确啊。如果在大毗婆沙论、在俱舍论，就把五片心、五别境合起来称为十大地法，但唯识学比较精确说啊，不，有五别境心说法，它不是片心，也就是跟片心的定义不一样啊。那这个俱舍论把它称为十大地法，是那也就是说，在俱舍论里头，一切有部里头呢，讲所有的心理作用都会经过这十大地法，这十种的心理作用啊。但大圣说不是啊，只会经过五片心啊，其他的五别境，就是所谓欲、圣洁、念、定、慧，依所缘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欲啊。所谓欲，那个所缘境一定是我们喜欢的，我们才会产生欲。圣洁，我们很有兴趣一直在钻研的，就会让我们产生圣洁。而念是有一个所缘境，是我们专注在上面的、不离开的所缘境，那首先就念，有念以后，一进入初禅，那称之为定。啊，当然，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及四空定，可以分成四禅、四空定，但也可以简称为定。那什么是慧心所呢？慧心所是所观境啊，我们很仔细去观察的境界，当然就会发现它的 reality， 它的实相，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慧。一切有部把十大地法当成是一切情绪、精神、心理作用一定会经过的啊，但唯识学家就比较精确的说 ：“No， 五别境心所只会产生某一部分的情绪反应，只有五片行心所、片与八识能够升起其他的心理作用。因此，我们用逻辑学的名词，可以这么说：五片行就是必要条件，而五别境是充分条件啊。如此用逻辑学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呢， 啊，那就可以简单的了解这两种的新说法不同所在啊。必要条件就是缺少不可的，所有的心理情绪作用一定缺少不了普遍性。可是五别境不是，五别境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情绪的啊，这是十大地法。那至于五蕴呢啊，那就是把所有的色法心法，尤其是解脱到行者最重视的是了脱生死，离开烦恼啊，那就最重视的就是自己身心，就把自己身心呢分成色受想行识啊，那受就是其中之一啊，所谓的蕴，蕴啊，在梵文叫做 skandha， 在巴利文叫做 khandha， 那中文翻译成见监度啊，这是监度啊，在戒律上也有所谓监度。一个牛字旁啊，然后右边呢一个建设的建啊，这个监督就是坑的啊，坑的坑的啊，这个监督监督坑的，它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种类，一个集合类，我们数学称为集合啊，把相同的性质集合在一起啊，那个叫做蕴啊，叫蕴 ，kanda 或是 skanda 啊，英文叫 aggregate，aggregate 就是集合体的啊，归类，为着分析起见，为着掌握重点起见，就把相同的性质合在一类，这个叫蕴。所以受是属于五蕴十大地法五遍行之一。他的意思呢就是领纳为顺俱非等之处及外境而感觉苦乐等的精神作用。所以受首先的意思是领纳而已，那领纳就是我们有感官，因此我们会领纳色声香味触这些环境，这些环境由于我们的分别心起见呢，我们有的会觉得啊，违背我们的意思或是我们的喜好，有的是顺着我们的喜好，有的俱非就是不违不顺啊，这个纯粹是感官的作用啊，感官的作用啊。当然前五世的作用啊，会受到第六世的影响，也会受到第七世、第八世的影响，这是唯识学的啊，就是领纳各种的处以及外境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由第六世开始产生分别了啊，那时候就有苦乐。忧喜舍受，在十二因缘里面有一支叫做受支啊，那受就是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受啊，缘受。如果依照南传佛教或者是一切有部的解释呢，这种受啊，大约是指这个小孩子啊，到了七八岁以后啊那种阶段，我们后面呢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啊。当然，大圣的受时时刻刻都可以有感受啊。啊，我们再来看啊，因为我们对佛法要很精确的了解， 我们就从各种部派啊来了解佛法里面所说的受是什么。如果就小圣而言呢，受即领纳自所随之处啊，也就是领纳这个处啊，所以要有处后才有受。那处是什么呢？在杂含经就是根尘相对产生处产生事，有根有尘相对啊，根对尘就产生了事，眼识耳鼻舌身识，这三者合合那称之为受。俱舍论卷一里面提到受领纳随处啊，就是随着我们处的心所法产生而去领纳。入阿毗达摩论啊，入阿毗达摩论啊，也是在解释这个阿毗达摩的，也就是一切有部的论述啊。上面提到啊，受具义者啊，也就是受具，就是受这一个具啊，这个具哈啊，我们称之为具啊。在中文，受只有一个字啊啊，那这个受为什么会称之为具呢？啊，我们读阴明学就知道，有所谓名，有所谓具，有所谓文啊，这个名具，然后文。那我们不要解释成文章，文呢是指字母啊，中文当然没有字母。我们如果用波波摩夫拼音的话啊，就可以有波波摩夫，那个叫做文。而这个名，名啊，名啊，就是指一个单字，一个名词。那句啊，就是指几个名合在一起能够表达一个意思，这个叫句啊。名句文啊，如果就前后次序呢，应该是文放在前面啊，而文因为它是字母啊，它的字母啊叫做文名句。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把这个受当成是句呢啊。这个圣论派又所谓六字六句义啊，或是九句义。我们看佛经里面经常会有什么句义，句义就是义理意思了。句为什么句呢？受明明是一个字啊，你为什么把它翻译成句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它的梵文，它的巴利文。我们知道这个受在梵文巴利文叫做什么？ Vedana， 叫做 Vedana 啊。这个 Vedana 如果是我们用罗马拼音啊， V 啦、E 啦、D 啦、A 啦、N 啊 ，A 的长音啊，拆开来讲，这些叫做文，因为它们是字母，是声母或是韵母啊。那什么叫做字？字呢，就是 V 一啊 ，V 一啊 ，V 一字，单独一个字，单独一个音，它可以表达一个意思。那 V 一，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知道，知道。那什么叫做 Dana？ 当然我们讲布施婆罗蜜就是 Dana Parami， Dana 的意思就是给予啊，就是檀那檀师，檀师就是施主啊，所以所谓的 Vedana 呢，就是我们根尘相对而有所触啊，有所事产生，这个时候叫触。也就是说我们的根对的尘啊，然后就给予这个知道，就产生知道，就产生知道，那么叫 Vedana 啊。因此 Vedana 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有 VEDANA， 有六个文，这称之为文身，这称之为文身啊，就是好几个字母合起来。那什么叫名呢？ V 一是名啊，然后 Dana 也是名啊。 V 一的意思就是知道，Dana 的意思就是给予啊。我们这个根尘相对就给予知道，那个叫做是，这个叫 Vijnana 啊，那 Vijnana。 所以 Vedana 呢就是根尘相对，就是给予事，给予知道，那个叫做事。事的意思就是知道，事之分别啊，辨别啊，有什么境界出现啊。因此呢，这个 V 一啊，就是名 ，Dana 是名，但是 Vedana 合起来啊，好几个名合起来能够表达一个意思的叫做句，这个叫句啊。因此这个受它就是一句啊。如果在中文我们看不出啊，受只有一个单字啊，只有一个字啊，怎么可以称之为句啊？你这个不通啊，你们这些翻译的人啊，通通不通啊，你们都错了。其实没有错，是我们错哈。啊，我们在讲般若，哎，般若也是句啊，因为般若是 prajna 啊，但它是 prajna， 那它是句，因为它是两个名合起来，一个是 pra， 一个 jnana， 那 prajna 啊 ，pra 就是圆满。不是到了彼岸已经完成的知道，圆满的知道，这称之为 prajna， 称为 prajna。 知道了，当我们在读佛书的时候，受具意啊，这个受具意，受明明一个字啊，怎么会变成具？圣论派有六具意，六具意啊，有哪六具？十，哎，也是一个字啊，中文一个字啊，但是在梵文它好几个音合起来。德也是一个字，能也是一个字，同也是一个字，意也是一个字，差异的意，那合合两个字，两个字也不是句啊，可是为什么称之为六句意呢？那这个时候大家脑筋要活一点，要把它还原到啊，一明学的定义，还原到梵文啊。所以受具啊，我们就讲受具啊，受具就是梵文的 Vedana 啊，这一个具啊，在中文只有一个字的啊。Vedana 的意思呢，为三种领纳啊，三种领纳，领纳什么？乐、苦、不苦不乐。那什么意思呢？即是领纳三随处意啊，就领纳了三随处的意义啊。那是从爱非爱非二处生啊，哎，所以要知道这个处并非说我所摸到珠子，这个叫我所触到珠子啊，这个不是佛经触的定义。佛经处的定义是 什么呢？跟对称产生了辨别识之作用，有了识、哦、这个识产生了，这个时候才叫处，也就是一定要有 sensation、啊、我们如果用 sense、啊、可以讲感官呢、啊、如果要比较正确，那就 sense organ、啊、这是感官。感官、啊、它有相对的境界，那些境界叫做 object、啊、但这个时候并非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触，这个只是对而已。因此在俱舍论他在分这万法的时候呢、啊、就会把比如说我们眼根、啊、定义为有对，耳根也是有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都是有对、有对就是说、它有领纳的对象，有领纳对象、啊啊、这个受的定义就是领纳三随处意、啊、这三随处、啊、随处意思就是出来以后、啊、被领纳、啊、随是随顺啊、而这个处不要忘记是根对成产生事，这个时候才叫做处、啊、从爱处非爱处乐处、啊、也就是产生了爱的事非爱的事，或者是非爱非非爱的事以后，就升起了受，身心分位差别所起、啊、身心分位差别、啊、分位呢、啊、我们众生以为常一、啊、以为世间法是恒常是一个，以为我们身体是一个，我们的心是一个、啊、但是佛家非常的仔细，他就把我们身呢、啊、分位、啊、把我们身分成什么，比如说分成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当然五脏六腑等等的细胞等等的骨头肌肉也都是身心分位。南传的禅修有观三十二分身、啊、那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分成三十二部分、啊、这里的身分位指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啊、然后心分位，那心的意思最大的意思就是有维吉尼亚纳的定义，也就是有所视知有所感觉、啊、而我们称它为分位啊、那是什么呢？好，我们的眼根对色尘、啊、眼根对色尘产生眼识，那这个时候有眼识升起了，随着眼识升起以后才称之为触，然后随着触升起了才称之为受、啊、这个叫做心的分位啊、也有根、啊、也有身也有心的分位。如果眼根不对色尘不会产生眼识，但眼根对色尘呢就产生眼识，眼识产生了才叫做触，触产生了才有所谓受。于境宽七非二为相、啊、它的相状什么叫受呢？那这是对境界感觉欢喜啦，七就是哀戚，就是不喜欢啊、或者是非二，既非喜欢也非不熟，不喜欢能为爱因，也就是有受以后就会有爱啊，那个受是爱的因，因此故名故说名受 啊，不说名寿啊。这个是很精确的寿的定义。我们一定要对佛法的名相啊，佛法的句意要很清楚理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懂佛法啊，否则我们都滥用啊，都得哈利拉萨哈利拉萨呢，混成一团，一直看不懂佛法嘛，就是我们没有分析它啊。